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分别从基督信仰的传授性、传统的发展性、宗徒性传承的来源、福音，以及圣传与圣经四方面，对传统做的综合性的说明。这一课要再进一步来看一看传统的意义和形态。我们要分三点来加以说明，也就是从传统的本质和作用、宗徒性传承和教会性传承，以及传统的遗物三方面来探讨。在传统的本质和作用方面，传统这个字的整体意义是一个人把一件事物或消息传递给人，使人了解。所以传统的本质包括了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传递的主体、传递的行动、传递的对象或内容，以及传统的接受者。下面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四个要素。在传递的主体和传统的接受者这两个要素上，就如马窦福音第28章19到20节，耶稣对11位宗徒说的：
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由这段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传统的主体是教会，接受者是整个人类。传统的另一个因素是传递的行动，传递的行动有书写和非书写两种。我们后面要看的传承，就是指非书写行动所传递的传统。换句话说，传承不包括书写成书的圣经和圣传。讲了传递的主体是全体人类，传递的行动包括书写下来的圣传和非书写方式的传承两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传统的第四个因素。传统的第四个因素是传递的对象或内容，也就是天主救援人类的计划。这个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福音，也就是借圣经、言语、信仰宣誓、圣事、礼仪、法规、风俗习惯等任何形式所传递的基督信仰的奥基。第二个层面是对第一层面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对传递福音讯息的媒介，比方圣经、圣传、圣事、礼仪等。而第三个的层面正是第二个层面的表达，意思是说，教会把对圣经的阐释，在著作、制度、礼仪、艺术、风俗习惯等表达出来，这些表达也是属于传统的内容。
神父，我觉得这里有些复杂，能不能请您把传递的内容或对象它的三个层面用比较简单的话说一遍呢？
好的，简单的说，传递的内容或对象是指天主救恩计划本身，以及对天主救恩计划的解释，最后是表达出来。表达的方式包括着著作、教会的各种制度、礼仪、艺术、风俗习惯等方式。
谢谢神父的说明，现在我比较清楚了。
在讲了传统的四个因素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传统的作用。在传统的作用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天主因着他无限的慈爱，借着启示召唤人和他建立盟约关系，而且 让人自由地答复天主的召唤。虽然天主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一次而永远地完成了，但是为了使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天主的救恩，而且能够主动而喜悦地和天主建立关系，天主安排的传统。
神父，您是说传统的作用是让各时代各地方的人都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恩吗？
是的。
那传统怎么样帮助人和天主建立关系呢？
这方面传统的作用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讲。传统的第一种作用是让人接受历史中的启示，天主的救恩计划，进而和天主建立关系。第二个作用是应用当代当地的表达方式，使当代的人能够了解福音的意义和价值，使人的信德具有活力，这就是传统的两个作用。
神父，我觉得传统的第二个作用实在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用现代人能够懂的方式来解释福音的话，那么我们的传统会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外来的。
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责任。好了，在讲了第一大点，传统的本质和作用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讲的第二点，那就是宗徒性的传承和教会性的传承。
神父，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怎么传承还会有宗徒性和教会性两种呢？
所谓宗徒性传承和教会性传承，并不是两种传承，而是指传承的两个阶段。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传承吧。在教会的历史中，启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就是启示形成期和启示延续期。在启示形成期里，不断有新的启示发生，直到耶稣基督完成启示为止。而启示的延续期是指天主的启示已经完成，不再有新的启示发生，但是天主子民因着圣神的引导，在历史中越来越了解天主启示的意义。
神父，您说的启示形成期和启示延续期跟宗徒性传承和教会性传承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关系的，因为传统是在启示的形成期和延续期中进行的。这进行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类的传统，宗徒性的传统和教会性的传统。
这是说宗徒性传承是属于启示形成期中那些非书写行动所传递的传统，而教会性传承是属于启示延续其中非书写所传递的传统吗？
你说的不错。
那什么是宗徒性传承和教会性传承呢？
所谓宗徒性传承，是以宗徒们为传统的主体，传递的内容包括来自天主启示的传承和来自宗徒宣讲的传承。而教会性的传承是以教会为传统的主体，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宗徒身上，在历史中生活的。
神父，宗徒性和教会性的传承除了传递的主体不一样之外，两者还有什么区别呢？
好，下面我们来尝试说明并区分这两类的传统。在宗徒性的传承里，宗徒们是这个传统的主体，宗徒们的传递行动 常常具有天主的保证。在传承的对象方面，从传统的整体意义来说，宗徒性传承包括了一切由耶稣基督传给宗徒，再传给天主子民，帮助他们度救恩生活的因素。所以宗徒性传承包括的一切教会由宗徒手中接受的教导、礼拜、行为和纪律的准则、组织、基督奥基、先知著作等所有非书写形式的因素。
请问神父，教会性传承指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建立在宗徒们身上的，教会也是传递天主救恩喜讯的团体。所以，教会一方面接受宗徒们传下来的救恩喜讯，另一方面，要把这个救恩喜讯传递下去。但是，在启示的延续期里，虽然天主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不再有新的启示，但是因着圣神的领导，教会对启示的意义越来越明了。因此在教会的生活中会产生一些不具宗徒性的因素，这样这些来自教会并在教会内保存并传递的就是教会性的传承。这里我们再从传递的行动和传递的内容两方面来说明教会性的传承。以传递的行动来说，在启示形成期里，宗徒们因着圣神的灵感成为传统的设立者，他们的传授常具有天主的保证，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但是在启示的延续期，教会因着圣神的默祷把宗徒的传承传递下去，并逐渐地产生教会性的传承。
这是不是说教会性传承是在启示的延续期，而他所传授的是宗徒的传承呢？
你说的不错，教会性传承里一些规范也是来自宗徒的权威。
还有您刚刚说宗徒性传承里宗徒们因为圣神的灵感而成为传统的设立者，在教会性传承里教会则因为圣神的默祷而传递宗徒的传承，这是不是说圣神在两种传承里的行动并不一样呢？
是的，圣神在两种传承里的行动并不完全一样。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有什么不同好吗？
在教会性传承里，圣神按照每个人在基督徒集体内的角色和地位而给予默祷，对于居领导地位的教会训导权，在圣神的默祷下实现他的权力和职责，忠实的护卫并权威性的说明解释信德。至于集体中的每一位成员，是在共荣中分享圣神的默祷。就这样，无论是居领导地位的教会训导权，或者是负特殊角色和地位的基督徒，乃至于每一位基督徒， 都是在圣神的默祷下，整个教会在历史中发展，并累积对信仰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传统。
我懂了，这也就是说，在圣神的默祷下，天主的启示在教会内是继续发展下去了。
你说的对，传统并不是机械性的累积，而是具有发展性和扩张性的。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是新的法律，是借着圣神写在人的心板上，而不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正如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1章第33节上所说的，
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新盟约，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
在教会的历史中，圣神临到每个人心上，使他了解福音，把福音生活出来，并在集体的共荣中形成了教会意识，使教会团体，尤其是教会训导权，认出福音的正确意义，然后传给别人。这些对福音意义的表达日积月累，便形成了教会性传承的内容。因此，对于教会性传承，我们可以下个结论说，教会性传承的对象是对宗徒传统的了解。从信理的观点来说，教会性传承是表现在教会意识中，经过全体教会在共荣中一致的同意，而以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从实证的观点来说，它是指教会各种传统的非书写因素。比方说，在训道权的教导、礼仪、教父和圣神的著作、圣教法规、基督徒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神学家的意见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教会全体一致的信仰。而我们在这些事上可以找到传统的对象，也就是找到天主的救恩计划，而这些种种的表达即是我们说的传统的遗物。